演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12月7日在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不回转就会被火烧，让我们继续聆听下半段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诗篇七篇十二节。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诗篇七篇十二节。如果罪不会受到惩罚，而人无需悔改就可以得救，那就是与所有的圣经内容都背道而驰了。圣经历史的记载难道毫无意义吗？如果神真的不惩罚罪，他不就是将历史做了很大的改变吗？他是否曾经像人类所说的那样，因为一次小小的盗窃行为而将我们的父辈赶出了那个幸福的花园呢？他是否曾经用水淹没了世界，并且用埋在地底深处的洪水淹没了创造物呢？难道上帝不会惩罚罪恶吗？让落在索多玛的火山烈焰来证明神是公义的吧，让吞噬可拉、大滩和亚比兰的大地警告你吧，神他是不会饶恕有罪的人的。让神在红海所行的大能的事，在法老身上所行的奇事，以及在西拿基利身上所行的奇迹般的毁灭来告诉你神是公义的吧。也许在这里同时提到了上帝当今的审判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难道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吗？这个世界并不是上帝惩罚罪恶的地牢，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事件当中确实看到上帝他施行惩罚了。我并不相信每一次的事故都是一次审判，我更不相信发生在那些当事人的厄运是对他们罪孽的惩罚，因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服侍神的人身上，为此我们非常悲伤。我相信审判是为着下一个世界而保留的。如果我相信每一次的事故都是上帝的审判，那么我就无法解释天意了。那些被西罗亚城的高塔倒塌而死的人，你们以为他们是比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加有罪吗？我告诉你，不是。人们以为天意会说，如果一艘船在安息日翻船了，那么这就是对船上的人的审判。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伤害了信仰。的确，整天享乐是有罪的，但我们否认这是上帝的惩罚。上帝通常会在未来施行他的惩罚，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相信神的惩罚也会在今生临到那犯罪的人身上。 我记得一件我几乎不敢与你分享的事情，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可怜虫，它敢于将人类所能说出的最可怕的诅咒加在它自己的头上。在极端的狂怒当中，它说它希望它的头被扭向一侧，它的眼睛被挖出来，它的下巴紧咬。过了一会儿，他用来残酷对待马匹的鞭子进入了他的眼睛，首先引起了炎症，然后是下巴紧绷。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完全处在他之前所描述的那样，他的头扭曲了，他的视力丧失了，除了紧闭的牙齿之外，他没有办法说话。在迪韦奇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个富人声称他已经支付了一袋粮食的部分价格，他手里拿着一袋粮食，然后却立即倒地身亡。有些这样的事情是奇异的巧合，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一定都是偶然的，我觉得这其中是有主的意思。我相信这些事情里面含有微妙的提示，表明上帝是公正的。虽然他的愤怒不会在今生全部倾注在人的身上，但确实偶尔会有一两滴倒了出来，好让人知道他将来确实会因世界的罪而施行惩罚。我的听众们啊，为什么我需要绕这一大圈向你们提出论证呢？你自己的良心也会告诉你，神必须要惩罚罪。你可能会笑我说，你没有这样想。我不是说你会，我只是说，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良心对人的影响力比人自己的信念更大。正如约翰·班扬所说的，良心先生的声音非常大。虽然理解先生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良心却常常在街上大声吼叫，以至于理解先生在屋子里常常被良心先生的话所震撼。事实也往往就是这样。你以你的理解说，我不相信上帝会惩罚罪，但是你深知他会，你只是不想承认你隐藏起来的恐惧，因为那意味着你要放弃自己一贯勇敢坚持的看法。但因为你如此自吹自擂，我想你不是真信，因为如果你真信的话，你就不需要在说的时候一定要显得如此强大了。我确信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一定会呼求怜悯。我确信，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你会相信有地狱。良心会使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胆小鬼。即使我们嘴里说我们不相信，但良心会让我们相信，上帝必定会惩罚罪恶。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以前已经讲过了，但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它真实地展示了，尽管人们以前否认上帝，但是当他们在危难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容易相信一位上帝，而且是一位正义的上帝。在加拿大的偏远地区住着一位优秀的牧师，有一天的晚上，他来到田野里默想，很快的他就来到了一片森林的入口，他走了进去，沿着一条小路走着，同时他也沉思着，一直到暮色的阴影终于完全笼罩着他，他开始思考如何在森林里面过夜。想到要留在那里，他就浑身发抖，他需要爬到一棵树下得到庇护。突然他看到远处的树林里有一道光，他想那可能是从某一个小屋的窗户里射出来的，在那里会有好客的主人接待他，于是他赶紧过去。令他惊讶的是，那里有一片空地， 砍倒的树木被搭建成了一个平台，平台上正有一个人向众人讲话。他心想，我居然在这一片黑暗的森林里碰到一群聚集敬拜上帝的人，这么晚的时间，有一个牧师正在向他们讲道，而且讲到了上帝的国度和上帝的公义。但是令他惊讶和恐惧的是，当他走近的时候，他发现台上那位年轻人不是在讲道，而是正在诽谤上帝，而且他正在挑战全能的上帝对他做那最可怕的事情。在愤怒中，他说可怕的话，反对至高者的正义，对他自己未来的状况讲了最令人惧怕的言辞。这是一个极其奇异的场景，松节照亮四周，而旁边仍然笼罩着浓浓的黑暗。人们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这个人的演讲。当他坐下的时候，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每个人似乎都在模仿其他人对他的赞美。这位走进森林的传道人想，我不能当作没事一样，我必须要站起来说话，我的上帝和他的事工需要我这样做。但是他不敢讲话，他突然来到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当他要开口说话时，一名硬朗的中年人站起身来，他靠着手杖说，朋友们，今晚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无意反驳刚才那位演说家的任何论点，我也不会批评他的风格。对他所说的，我认为都是亵渎之词，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是我只要向你们讲述一个事实，等我讲完，你们自己做结论吧。昨天我在河边散步，在湍急的水流中，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船上，船已经失控，并且正在快速地驶向急流。他不会使用桨，我看到他无法将船划到岸边。那个年轻人痛苦地拧着双手，他渐渐地放弃了挽救自己生命的尝试。他跪下来，绝望而恳切地呼喊，上帝啊，拯救我的灵魂吧，如果你不救我的肉体，那也请你拯救我的灵魂吧。我听到他承认自己是亵渎者，我听到他发誓说，如果这一次他能够保住性命，他就再也不会这样生活了。我听到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恳求上天的怜悯，并且恒切地恳求他能够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这双手臂将那个年轻人从急流中救了出来，我跳进水里把船拉到岸边，救了他的命。那个年轻人就是刚刚在台上向你们讲话并且咒诅了他的创造者的那个人。先生们，你们自己想想看吧。说完就坐下了。你可能会猜到那个年轻人身体颤抖，就在那一瞬间，众人的气氛顿时改变，并且明白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危险遥远的时候，在干地上向全能的上帝吹嘘并且虚张声势很容易，但是当他临近坟墓的时候，再对神有不好的想法，就不那么聪明了。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良心，知道上帝必须惩罚他的罪，所以我们认为经上所记，若他不回头，神就会磨刀霍霍，这句话必会引起共鸣。我对一直要努力向你们阐明上帝必须惩罚罪恶这件事情感到厌倦了，让我引用圣经里的宣言，然后再告诉你如何悔改吧。先生们，你们可能认为地狱的火是虚构的，地底下的火焰不过是痴人说梦。但是如果你是圣经的信徒，你一定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主不是说过了，虫不死，火不灭。 你说这是隐喻的火而已。但是主说的，他能将身体和灵魂都投入地狱，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写着有为魔鬼和他的使者保留的可怕的折磨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主说过，这些人将受到永远的惩罚？他说，离开吧，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恒之火里面。你说，是的，但是相信有地狱并不符合哲学，也不符合理性。然而，即使没有这样的地方，我也宁愿当成有。正如这位贫穷而虔诚的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先生，我喜欢弓上有两根弦。如果没有地狱，我的处境就会和你一样。但是如果有的话，你的处境就会很艰难了。其实我何必要说如果呢？你知道是有的。凡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和接受教育的人，良心都受到过启迪，知道这就是一个真理。我所需要做的就是让你认真思考这个想法。你觉得你现在可以进天堂吗？你是否觉得神改变了你的心，更新了你的本性呢？如果没有，我恳求你要牢牢地记住，除非你得到更新，否则未来世界中所有可怕的痛苦都将会不可避免地临到你。亲爱的听众啊，请想想你自己，不要想别人，而是要想想自己的良心。愿全能的上帝借着他来使你悔改。最后，我们来简单地说一下，悔改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最严肃地说，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够真正地以福音的方式来悔改。那么你问我，如果是这样，我竭力宣讲证明悔改的必要性，又有什么目的呢？请允许我在上帝的带领下，让我的信息在结束时带出意义。罪人啊，你如此犯罪，我认为你是不能够靠自己转离罪的。但是，死在各个他的那位被高举，他使人悔改，罪得赦免。今天，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呢？如果是，请你恳求基督赐给你悔改的心，尽管你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会借着在你心中动工的圣灵，让你可以悔改。你的心是铁的吗？他能够将你的心放在他爱的熔炉里，让它融化。你的灵魂就像地底下的磨石吗？上帝的恩典能够化解它，就像雾气在太阳面前融化一样。它能够让你悔改，但你没有能力让你自己悔改。如果你觉得需要悔改，我现在不会对你说悔改吧，因为我相信在悔改之前，你还有尚未做的事。我建议你回家去，如果你觉得自己犯了罪，但是又不能够充分悔改自己的过犯，就在上帝面前跪下承认你的罪，告诉上帝，你没有办法像你应该悔改的那样悔改，告诉他，你的心很刚硬，像冰一样的凉。如果神让你感到你需要一位救主，你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你的内心希望悔改，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最佳的方法。首先，花一个小时努力地记住你的罪。当你真正感到自己犯了罪时，你再花一个小时。去哪里呢？去加略山。坐下来阅读那一章，谈到神的历史和奥秘的经节，谈到神如何爱 又如何死的一章。坐下来思想那个荣耀的人，鲜血从他的手上滴下来，血如同河流般从他的脚流出。如果在圣灵的帮助下你仍然不悔改，那么我想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悔改了。一位老神父说，如果你觉得自己不爱上帝，那就继续爱他，一直到你觉得自己可以爱为止。如果你认为你没有办法相信，那么就继续的相信，一直到你觉得你可以相信为止。许多人在悔改的时候说他无法真正的悔改，那么就继续悔改，一直到你觉得自己已经悔改为止。只要你承认你的过犯，承认你的罪孽，承认上帝是正义的，好像他就要毁灭你了，你就郑重地说，我将信心放在你宝贵的头上，我如同一个忏悔者一样站在那里，承认我的罪。如果有一位听众蒙神祝福回家悔改了，我会多么高兴啊。如果我拥有全世界，我会非常乐意将这世界付出来买一个灵魂，将它带到基督的面前。我永远不会忘记当神的怜悯第一次降临到我身上的那一刻。那时是在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地方，和一群低下的人在一起。那间教堂很不起眼，又是一个奇特的教派。我带着愧疚和过犯来到那里，牧师走上讲坛的楼梯，打开圣经，读了那一段宝贵的经文，地极的人都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别的神。我觉得他的目光正注视着我。在他开始向其他人讲道之前，他说，年轻人，看哪，看哪，看哪，你就是地球地极的人之一，你知道你需要一位救主，你在战斗，因为你以为他永远不会拯救你，但是他今天早上说，看哪。哦，那个时刻我的灵魂是多么震撼啊！我想那个人认识我并且知道我的一切吗？看上去他是的，他让我看到了。好吧，我想好坏我都要尝试，无论臣服我都要冒这个险。在那一刻，借着神的恩典，我仰望耶稣。尽管我沮丧悲伤并且几乎绝望，但是我感觉我宁愿死也不愿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就在那一刻，似乎有一个年轻的天堂出现了，它诞生在我的良心之中。我回到家不再沮丧，我周围的人注意到我的变化，问我为什么这么高兴。我告诉他们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因为经上记着，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他们不再随从肉体，乃是随从圣灵。哦，如果今天就有这么一个人，他的经历和我一样，该有多好啊。你在哪里啊？你这个罪魁，你这个恶人中的恶人。我亲爱的听众啊，也许在过去的20年里面你从未进过神的家，但现在你却在这里，被你的罪孽所覆盖，是所有罪孽当中最黑暗最卑鄙的。听听神的话吧，神说，来吧，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羊毛，虽红如丹颜必比雪更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的宝血。相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因为 他的话语和命令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罪人啊，不回转就会被火烧。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不回转就会被火烧》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